4098 400-608-21。
是 AM 九零零 FM 九八点一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我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会和喜欢的男孩结婚。我会长大，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新年假期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呀？
下载在南京 APP 呀、这可是玩转南京的法宝，上面超多活动，吃喝玩乐等着你。
猪年到，吉祥到，平安幸福身边绕。
南京广电集团倾力打造的在南京 APP， 在此祝全市人民心想事成，阖家欢乐。
在南京 APP， 南京人都在用。
关爱大众健康，为您寻医问药。调频九八点一，中波九零零，南京电台专业健康节目《小方健康网》正在直播。
小方健康网正在直播，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呢，由南京药学会为我们带来的药学之声。那么对于今天这个内容来说呢，对于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肤啊，皮肤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61888来咨询。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好，来自于我们这个药师队伍，来自于医科院皮研所的孙杰已经坐在了我的身边，有请孙杰。你好，孙药师。
小方老师好。
你好啊，为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已经做了很精心的准备啊，给我写了很多的内容。为什么在对于皮肤这样一个用药问题，您觉得是问题比较多吗？还是为什么你要准备这么多的内容啊？
皮肤病呢，它皮肤就是，刚刚小方老师也说了，它是人体现在最大的一个器官。虽然它只是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一个表面的一个疾病，但是很多时候呢，也会有涉及到你的一些系统疾病，可能你并发系统疾病的一个概率更高一点。所以对皮肤病的治疗呢，大家也还是要重视的。
所以一说到这个皮肤的问题，您觉得，话题就特别多啊。在您看来，因为您是，对，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可能还不了解啊，我们对于医科院皮研所是一个什么样的来认识呢？
医科院皮研所呢，以前是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作为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单位。我们这边呢也是，就是每年都是有好多好多的病人，就是听着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然后听着这样的招牌过来的。我们医院呢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自制制剂。然后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过来，有皮肤方面的疾病的话，大家都可以过来看，充分相信我们。
孙杰特别想把我们皮研所的这个特色介绍清楚啊，但是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紧张，因为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室啊。不着急不紧张啊，因为我们呢介绍一下，您是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临床药学的硕士，是吧？
是的。
对于您在学校里面学习这样的一个皮肤的用药和来到临床，您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呀？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你学校学的话，你只是一个很平面的一个知识，你只是了解到哎哪些，就比如说你治疗真菌的哎哪些病，哎治疗你这个皮肤感染的哪些哪些药物，但是你到临床上之后，实际跟你的一个学的东西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你会了解到这个病人的病情可能因为你的药哎有什么什么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改善，然后你能很直观的去感受到这个药物的一个对你给病人带来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学以致用，对吧？
对。
另外呢，就是说可能在临床上面也还会不断的去更新或者是刷新我们这样的一个常识啊。接下来呢，我们的热线呢也会开通啊，84561888。那么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对于皮肤类的用药的问题呢？尽管可以打电话进来，孙姐有信心吗？回答他们的问题啊。
有。
好，有信心啊。好，我们首先呢为对于皮肤的问题呢就要关注到一个病种啊，就是银屑病。对于银屑病的话呢，这个名词啊，哎，好像跟我们老百姓说的还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银屑病呢其实大家都有点不太常听到，但是像说到牛皮癣的话大家是可能都听说过。实际上呢，现在其实中医里头牛皮癣跟银屑病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现在通俗来说呢，牛皮癣就是银屑病的一个通俗的叫法而已，两个其实是约等于一个病种。
牛皮癣就是银屑病。
对，
银屑病就是牛皮癣。我们能不能从字面上面来给大家来理解一下啊？你看这个名字啊，叫银屑病，银是不是颜色像银色的，或者就是皮肤上面有那种屑啊，一抓然后就掉屑子，这个名字是这样来起的吗？
对对对，就像银屑病的话，它的你的初始症状的话，就会你会发现皮肤上，就像你的头上，或者是你的手背上，或者是你的一个腿上，会出现一些针眼大的一些小疹子，然后这种疹子呢越长越大，越长越多，会连成片，然后上面就会有那种白色的厚厚的鳞屑，这就是它的一个名字的来源。然后你到医院里头去看病的时候呢，医生会给你用棉签把你这个屑子拨开，然后会有一层薄薄的薄膜，然后你稍微轻轻一触碰就会出血，这是银屑病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为什么又叫它叫牛皮癣呢？好难听的名字哦。
对，牛皮癣其实在中医来说呢，它跟银屑病还不太一样。牛皮癣中医来说就是一个厚厚的一些疾病，就是跟西医里面的神经性皮炎有点类似。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么难听的这样一个名字，我们也都知道在生活中啊，这样的病人还蛮多的，有的时候呢治疗起来啊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这又是为什么呢？当然这个问题有点为难你啊，这应该是问医师的。
像你看，像银屑病的话，它主要的诱发因素有关系的，它是跟你的一个遗传，或者是跟你的这种免疫啊，还有精神啊，还有你的一个整体所处的一个环境是有关系的。总体来说呢，就是它是不能够根治的，就是说它是跟可能你基因带来的，就是你不能把你的基因给换掉，所以你可能不能好好的就不能完全根治，但是完全可以控制它不复发。
控制就是成功。
对，
应该记住这样的一个理念啊。
对对对。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病，它既然不能够治愈，但同时呢也需要控制，这个中间也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就像我们现在今天说到这个冬天的话，就是它银屑病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然后它会就像为什么呢？就是好多病人一到冬天啊，然后就说我这个反复发作怎么办呢？它首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感染，第二个呢就是冬天一个天气比较干燥，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因素，就是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精神。然后呢我们冬天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一个预防感染。感染呢是银屑病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像机体的话，你对细菌或者是病毒毒素它会有一个免疫反应，当你产生这种免疫反应的话，有可能银屑病体内就会产生一些不正常的一些免疫反应的时候，就可能会诱发银屑病。所以冬天的时候呢，你首先你要注意预防感染，然后其次呢，你这个很多患者你当感染的时候呢，你会服用很多的一些解热镇痛药，就像一些病人一发热去吃布洛芬啊，消炎痛啊，像这些药物的话也可能会诱发一些银屑病。所以呢患者自己平常 首先呢要注意预防感染，其次呢你服用药物之后，你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银屑病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你要及时把药物停掉，同时呢你要及时就医，赶紧控制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干燥，冬天呢干燥非常非常的明显，特别是老年患者，它的一个皮脂腺分泌减少了，然后越来越干燥，然后越来越痒，像干燥和痒都会对皮肤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刺激。
嗯，我们以前还曾经了解过，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刚刚提到了，那么洗澡的时候喜欢用烫水啊，
对，
然后加上一些肥皂，而且是那种大的厚的那种老肥皂，然后呢再去澡堂里面一泡，然后去搓呀，然后把这个老坑啊就搓掉，就感觉到洗澡洗舒服了。实际上它这个对于皮肤的保护啊就缺少一层保护膜，
对，
这个我特别想提醒一下的。当然我们话题还是要回来啊，回到这个银屑病了。您刚才说到了银屑病它是没有办法治愈的是吗？
对。
那么对于控制的过程中间，少不了就要需要一些药物，那么常用到的药物有哪些呢？
就是银屑病的这个治疗呢，现在好多病人自己久病成医，反反复复发作，自己也能说个大概的话，就是分为一种外用的，然后系统用的，光疗、水疗、物理疗法。然后外用的药物呢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糖皮质激素、维生素 D 的衍生物、维生素 A 类的，还有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润肤治疗。系统的话就是一些口服抗生素，然后有免疫抑制剂，然后还有维 A 酸类的药物，还有一个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个药物，新的生物制剂类的药物，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些光疗、水疗、物理疗法来联合治疗。
嗯，我们慢慢来啊，感受得出我们顺着到现在好像还有点紧张啊，一会儿呢我们声音说的稍微大一些，
好的，
说的稍微慢一点，方便呢我们大家呢都能够通过这一小时的节目呀，能够实实在在的了解到这样一个病种，同时呢对这样一个病的用药啊，一个合理用药呢有所掌握啊。
嗯，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对这个皮肤的用药啊有一些误区，我觉得反正不是吃进去的，用在皮肤上面的就感觉要马虎一点啊。实际上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皮肤就是我们身体的最大的一个器官，那对于皮肤的一些用药呢也要特别的讲究合理安全的用药。对于这个话题呢，我想请来自于医科医院皮炎所的孙杰药师呢给我们强调一下。
对，就这样。就说一个比较基本的吧，就是你这个外用药物怎么去抹。好多患者呢他会觉得我抹的越多可能效果就越好，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其实只要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每次涂抹皮肤药物的那个外用药物的涂抹呢，它是有一个也有一个规范，就是说平常你用那个手指头食指你的第一节，你把药膏从开始头挤到第一节的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涂两个手掌的一个面积，然后不需要涂太多，涂抹太多的话它也吸收不了，也没法起更好的疗效。
嗯，这是一个用药上面的，对吧？另外呢我就感觉到很多人啊，包括我们自己对于一些皮肤的用药啊就感觉很随意啊，觉得哎呀什么地方发炎了，哎呀红霉素或者是金霉素这样涂一下啊，就非常的跟这个口服药相比较而言呢就非常的方便了一些。但是方便的同时有没有一些药师的提醒啊，我想请您给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来指导一下。
刚刚小方老师也说到了这个外用抗生素的这种治疗、像抗生素的话这种你也不能乱用，就譬如说你可能皮肤的感染你不一定是一个细菌感染，你可能是个真菌感染，像这种情况下你去用金霉素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然后你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到医院里头去做一个检查，去看一下到底是细菌还是真菌，然后再决定你是用抗细菌的呢还是用抗真菌的。建议呢最好不要平常自己在家一有破的然后就随便涂抹。
一个是细菌，一个是真菌，我又想到了我们的感冒问题。 很多时候人看感冒了，哎呀，赶紧吃消炎药，结果呢，它是一种病毒式的啊感冒，对于一些细菌性的消炎完全是没有效果啊。再回到我们今天孙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啊，就是牛皮癣了。一提到癣啊，大家都会跟传染联系到一起。那么牛皮癣它因为痒起来的时候那个虚滋啦啦的啊，它会传染吗？
牛皮癣呢，它虽然叫做癣，但是它不会传染，它跟细菌跟病毒引起的感染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不是由感染引起的，所以大家不要去担心它会传染。
所以这点呢就是放心，尤其是一些遗传的问题，很多人也担心，尤其是现在这个检查的这个也先进嘛，对吧，很多人有时候也会来我咨询我们小方健康网，说这个好像有这个牛皮癣会不会遗传呢，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
牛皮癣有一定的遗传力，就像你可能一方你的单亲可能如果有银屑病的话，你可能自己感染的概率可能要到 15%、如果你双亲都有的话可能达到 40%。 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分去担心，因为它的这种遗传率相当于平常我们一些慢病，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一类来说，遗传率还是比较低的。
你刚才前面也就说到了，至于牛皮癣它首先是由基因决定的啊，所以这个中间就避免不了遗传。好在我采访到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医生啊，也会很关注基因的检测，也会很关注这个遗传学了。而在2019年呢，我们小方健康网也会跟进啊，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些前沿的一些内容。那说到牛皮癣的话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它是在冬天是吧，特别好发一些。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季节性跟牛皮癣又有关系吗？
是的。跟冬天好多病人会说他高发，刚刚之前也讲过了，可能跟那个感染啊、干燥啊，还有一些那个饮食啊，还有跟患者的精神因素都有关系。然后这时候之前也说过了，首先你要预防一下感染，其次呢，你不要用热水去洗澡，干燥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就是注意护肤，然后要穿一些棉质的透气性的衣服，不能直接套一些毛衣啊，直接去刺激它，越来越严重。还有呢，就是说饮食，像烟啊、酒的这些，在饮食中一定要禁忌的，它是牛皮癣的一个高发因素。
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插一下啊，我觉得对于这个用药问题，实际上更加的重要。因为在牛皮癣的治疗过程中间，我们前面说到了控制就是成功嘛，对吧？那么在牛皮癣的这个治疗过程中间，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但是呢，大家都是很焦虑，都很恨不得一下子能把它治好。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间呢，就有一些激素的使用的问题了啊。我看您也做了准备，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激素呢，好多患者都一谈到激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害怕，就是说这里面有激素，哎，我不能用，哎，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激素的话它是有外用有口服的，像外用糖皮质激素呢是国内外指南银屑病都是推荐的一个疗法，它的疗效很好，所以大家不必去忌讳它。但是激素呢有一个重点的一个分类，就是激素它分按照自己的一个程度分为强效的、中效的、弱效的，像这种情况你就要注意了，什么情况下用强效的，什么情况下用中效，什么情况下要弱效的。就譬如说平常你的皮损比较严重，斑块比较厚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可能要比较强效的一个激素，但是你比较轻，就一点点小皮疹的时候，这种时候呢你用弱效的激素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要根据情况来判定你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些外用的激素，而不能说是一棒子打死，说含有激素了然后我就不用了，好多病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反而会影响病情。
我们经常会说激素是一个双刃剑啊，
对，
在用这个激素的过程中间一定要在医师的指导下面、药师的指导下面进行安全合理的用药。我们的指导热线啊 ,84561888 已经开通了。听众朋友呢有什么样的这个用药的问题啊，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样一个直播热线。同时呢很多听众都很期待着2月20号啊我们 关于这样一个亮眼看新春的活动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下半场的时间里面呢，来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名，同时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安排的这样一个义诊的地址，请大家提前准备好本子，准备好笔，一会儿呢，把它记录下来。
要健康找小方，专业导医平台小方健康网服务再升级，电台、微博、微信、网站、活动，小方健康网媒体融合，全方联动。
我母亲今年74岁，有冠心病和房
子。我胸口不舒服，
现在这属于甘油性质的东西，
得出了一个病理诊断呢，才能有效的进行治疗。
我在急诊，我在门诊，我在病房，我将来到您的身边，深入医院一线，记录现场，让您眼见为实。
小方在现场，带您去看病。主持人小方以多年来积累的医疗资源、记者视角、直面医患沟通，引领正确就医。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小方健康网节目，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8456188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指导呢，是安全合理的皮肤病方面的指导。尤其说到的一个病症呢，就是关于银屑病啊，银屑病等于牛皮癣，牛皮癣等于银屑病啊。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激素的使用的问题，在这里呢还想补充一点啊，就是我每次讲到牛皮癣的时候呢，一定会举一个案例是发生在我身边的。就有一个小伙子，那么他得了牛皮癣之后，因为他要找对象，这时候呢就要进入了谈婚论嫁的这样一个时期了啊。那么他就很着急，然后呢就大剂量的服用了一些药物啊，然后呢引起了肝肾功能的这个损害，以至于就不治而身亡。那这样一个例子，孙杰，您听了以后，作为一个药师，您怎么想？
用药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听从医生的这种指导，就是说平常像很多银屑病的药物呢，都可能会影响你的肝肾功能。这种情况下，就像我们平常用一些维 A 酸类的，可能还有一些那些甲氨蝶呤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生让你什么时候去做检查，比如说查个肝肾功能抽血，你一定要遵从医生的这种嘱咐。很多病人呢，他自己就是觉得没什么症状，然后就不来复查了，就直接一直吃药，也没有停，或者也没有去减量，然后也没有去停药，像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嘱咐病人呢，你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比如说你住院了，你出院了之后什么时候来复诊，你的药物该怎么样去减量，减成什么什么样的吃法，然后都一定要听从医生的。
所以刚才这样一个案例，我相信我们的老听众听了已经不止一遍两遍了，总归呢，这往往的这样一个提醒就是一个警钟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听众服务，有请杜女士。杜女士，你好。
你好，
请讲。
老师，新年好。
你好。
哎呀，孙老师，新年好。
你好。
我呢就是湿疹，就干了2年了，湿疹已经3年多了，这3年多呢，经常发。过一段时间我查了好多这个药膏了，各种药膏都查过了，就查过以后呢不痒了，哎呀好了，过段时间呢又出来了，就是好不了。请问孙老师，要去怎么弄呢？
像湿疹这种疾病呢，也是跟人体的这种免疫是有关系的。首先呢，你这个平常你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种免疫力，就是你也可以去适当的运动，然后饮食也要注意一下。然后其次呢，你这个湿疹你不能说它治疗好了然后你就不管了，湿疹呢重要的话你平常要保保湿，就是你要涂一些润肤剂，
它这个部位比较特殊，是在肛周，
这个也可以涂，就像你平常你洗完澡之后你要注意涂这种保湿剂。然后你可能你上完洗手间之后，你擦也稍微用水洗一下，然后用保湿剂来擦一擦，防护比治疗更加的重要。
刚才他给你指导的，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
就是你平常买的一些医院买点尿素软膏，或者是超市里面都有一些尿素软膏，都可以涂。就像我们医院它也有一种叫硅油霜，也可以涂。请
问宋老师，你什么时候在门诊啊？我先去看一下吧。
哦，你这个都可以，
这个是药师，
对对，
我们药师呢是指导怎么样去使用药物。
哎、
您这个呢还是去挂皮肤科，
哦、
但是呢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建议啊、
哦，
你可以来不妨调整一下，
哎、
就是说你治好的时候呢、
哦，
平时也要保湿，不光是保湿这一个部位啊，
哦、
像洗过澡之后，我们的皮肤也要进行一定的保湿，明白吧？
嗯嗯。
啊、哦，好。
尊重是信任的前提，沟通是和谐的桥梁。战胜病魔，既要靠医生精湛的医术，也要靠患者的积极配合。小方健康网，一条连接医患的纽带，在新的一年，让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
好，我们接下来请进胡女士，你好。
啊，你好。
哎，
新春快乐啊！
你好，你
好，
嗯，
你
好。
啊，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吧，是怎么吧，有一二十年了，
嗯，
脚面子高头。那个脚辫子，
脚辫子上面，
脚辫子跟个脚面子
啊、哦，在脚上面啊、
哎
哦，嗯，
每次吧啊，每次晚上要洗，稍微水热的时候，它就刺痒的不得了，
嗯，
我就擦这个月擦了个月擦的好多，这个不见效的，有时候还干燥，
嗯。嗯但是上面一位有点类似啊、嗯，
你这个脚上其实比他那个呢、
啊，
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更好，就是预防一点。你脚上就是到冬天，你是不是特别明显很干？然后你用热水冲的时候也会比较疼，更干。这个时候呢，你跟刚刚的建议也是一样的，
嗯、
你也要去涂这个硅油霜或者是一些尿素霜。你呢，就是平常的话，可以涂完了之后用保鲜膜给它包一下，封包一下。
嗯，嗯还有啊，就是不建议你用太烫的水去洗脚。
哦。
嗯，
用温水。
对，你换一种、
嗯，
来试试看，好吧？另外呢，还要保持这个透气，我觉得也很重要。像那种球鞋、
嗯、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老人鞋啊、哦、我看我爸爸妈妈也穿那种不大透气、
哦、
也会很难受晓得吧
哦
嗯
哦
好好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啊因为我们的热线呢是 845-61888, 诶前面两位都是湿疹这个情况啊我觉得特别给他们指导一下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不光是用药的问题啊。
湿疹的话、
嗯、
像平常如果很多病人手上湿疹、
嗯、
他经常会接触到一些肥皂、
嗯、
然后还有洗洁精、
嗯、
像这种情况下你要去避免然后要多戴手套、
嗯、
因为这个你很容易又开始诱发你的湿疹了、
嗯、
湿疹的话一般刚开始急性的湿疹慢慢的就会变成反复发作的一种慢性湿疹、
嗯、
你仅仅去靠涂一些就是药物的话你不太容易去你只能把它控制暂时控制好了、
嗯、
可能会反复的复发这种时候呢你可能还是需要平常要真的要注意保湿避免接触这些刺激性的这些物品、
嗯、好我们来自于浦和的这位听众啊正在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是一位这个李女士说到都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啊 ,6195 号和5913号爱人有甲状腺写成了甲状腺啊皮肤痒浦和听众我们来有请是郭先生啊郭先生你好郭先生你好哎刚才是您发的短信吗你好
啊对对对对对
啊收到了啊收到了哎
你好
嗯
哎你们辛苦了啊
哎你好
就是我想请问你就是两个事情啊
嗯
第一个呢就是我爱那个这个肾痒啊就是很痒痒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用的那个皮影品啊那些还有一种那个叫什么药就在那擦那个看见哦那个腰处软膏等我不进效果不进效果呢那么就是说呢我出就是说想的话通过你的
嗯
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看一下是到哪家去哦这还有一个叫什么的哦叫什么欠耐胎一抗促乳膏也是查的叫派瑞斯
好像都是一些激素的啊、
哦、
嗯在医院开的吧还是在药房买的呀
这是从医院开的。
医院开的啊，嗯，效果不是很明显是吧？还是痒的不熄火是吧？
对，然后还吃的那种药店叫开瑞，
开
瑞丹
啊，开瑞丹。
开瑞丹。有些不进效果，吃的药
有点看过敏的啊。那这个像它主要是什么部位痒啊？
就是在那个后 右侧后那个大背那个大背那个位置，
就腰上一个部位痒吗？
不，还有大腿。
大腿是吧？
反正浑身那块都那个我。
他平常还有其他的疾病啊？
他平时的话就是没有，就是说前几年有一个家康，家康那我们在医院给那个李少华主任看的。
他这个，
你知道吗？他家里面一直到现在没有诊断
内分泌的问题啊、哦。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把那个血糖要查一查，还有肝肾功能都要查一查。有的时候血糖高了以后也会皮肤痒。
对，像瘙痒的话，他诊断首先要排除
排除一下
内分泌。
像那个老年肌炎的血糖，就是没有问题。
好的，你这样啊，你带着你的爱人，我们20号会有一场大型活动，你把单子都带过来，然后呢我们在现场给你做指导，好吧？因为我们现在通过电台没办法看见你，你记得2月20号，一会儿继续听广播，好吧？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那你讲我就知道，我天天都在听你。
好，哎，好的，到时候到现场来。
我就想来明天呢，那么就是说呢，我带我爱人去看一下子。
到皮炎所是可以的，好吧？在蒋王庙啊，皮炎所。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呢进入今天的半点广告了，稍后回来。
DJ Fresh and DZ Rascal, How Love Games.
Life Scienc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小鱼从河底游过。树苗不断吸收阳光，百灵鸟在枝头哼着悦耳动听的歌谣。乐活是一种理念，乐活是一种态度。轻松陪伴，快乐生活，乐活981。
新年假期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呀？
下载在南京 APP 呀、啊、这可是玩转南京的法宝，上面超多活动，吃喝玩乐等着你。
猪年到，吉祥到，平安幸福身边绕。
南京广电集团倾力打造的在南京 APP， 在此祝全市人民心想事成，阖家欢乐。
在南京 APP， 南京人都在用。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小方健康网节目，也感谢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可以继续通过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4561888。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皮肤用药方面的帮助，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防治研究所的这个硕士生药师啊，孙杰，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的直播室。孙药师，对刚才我们这位来自于浦口的听众要前往皮炎所看病啊，好像还有一些指导，请您说一下。
对，现在我们的话可以就是除了你现场挂号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挂号。大家可以关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的一个公众号，可以直接搜关注公众号，然后在官网上可以去挂号。
这样子也防止了这个去了以后啊排队挂号，然后拿药排队这样的一个现状啊。
对对，
我们在年前的时候也邀请过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的这个门诊部的主任啊，也给我们指导到了这个挂号的方式啊，进行了很多的改变。但是对于我们很多老年人来说呢，采取这个现场挂号呢依然是有效的啊。好，我们继续的来聊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主题啊，就是牛皮癣。牛皮癣它就是这个银屑病啊，是非常难以治愈的，但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在生活中间控制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间，哪个方面是最重要呢？也就是说，孙杰提到的说，经常会有病人问，你们医院治疗银屑病最好的医生是哪一位啊？有没有？
有，经常有人病，有病人过来问。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会就是不会去给他说， 哪个医生好，哪个医生好。其实呢，治疗银屑病最重要的话就是靠预防，它治疗只是占三分，预防占七分。如果平常你预防得当的话，你可能保证数年或者是十几年都有可能不会复发。但是你如果烟像平常烟酒都不忌，然后什么东西都去接触，你自己明明知道了然后还去吃一些过敏的东西的话，你就会反复发作，反复发作。所以呢，如果病人问我们谁是最好的医生呢，我们都会回答你，你自己就是最好的医生。你自己平常碰到有什么过敏的东西，你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或者是你碰到什么东西了，然后你也发生了这个银屑病，你也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自己平常记录记录，然后平常避免这些东西，完全比治疗更有效果。
嗯，果真是这样啊。很多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在网上面找，哎呀，哪个医生，包括也打电话，小芳啊，请你指导一下，我这个银屑病到哪里去看好呢？结果不要找别人，就是找自己啊。
对，
你刚才说到了七分，实际上我也观察到的，像很多牛皮癣的人，他只要是生活方式很规律，对吧？
对，
然后心情也保持很愉快，真的很多年都不发。相反，很多人你看焦虑哦，着急啊，这个病怎么弄啊？啊，会不会遗传啊？就天天想的很远的事情，反而就病情加重。这样的情况，
对，对，是的，
非常多啊。我们的热线呢是84561888，继续为大家服务。有什么样的皮肤病的问题啊，来欢迎大家打电话。在春节之前呢，我们一直在招募啊，大家都希望呢能够跟着小芳去看一看眼睛。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啊，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不仅仅是这么的简单。因为我们有了一双看得见的眼睛，可以自理啊，可以摸到我们的这个床，我们可以自己脱衣服，我们自己呢可以照料好自己，不给子女添麻烦啊。所以呢，对于一些眼睛的一些病啊，防患于治是特别的重要的。像青光眼，我们只要是早期的时候去测一下眼压。所以有一句话叫这个啊，像量血压一样的重视眼压。那我对于很多青光眼就可以能够早期的预防。而大家都知道，只要是能够早期的发现，就能够早期的治疗，早期的痊愈啊。对于这样一个眼睛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义诊呢，我们已经定好了，就是在2月20号星期三下午的2点钟就开始。而这一次的地址呢，我们依然的是选择了交通比较方便的明基医院的大厅啊，来自于很多家三甲医院的眼科的主任呢，也会来到现场为我们的听众呢进行一个免费的义诊和帮忙啊。很多其他的听众这个听众也有一些其他的寻医问药的问题呢，小芳依然会和大家呢早早的来到现场，早早的为大家来现场服务。
知名医院搜索，重点专科推荐，资深专家坐诊，每天上午10点，小芳健康网，汇集名院名医名科，为您全程贴心导医。
前面呢，我们在说到这个牛皮癣的时候啊，也聊到过治疗的一些方案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把这一块啊，给大家重点的来强调一下，因为毕竟我们在医院之后啊，还是希望呢得到一些药物和一些光疗啊、一些水疗啊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治疗，也想请教孙杰药师。
像光疗和水疗的话，治疗还是非常有效的。光疗的话，它就是银屑病治疗的一线疗法，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就像一些妊娠的患者啊，还有小孩子啊，他这种时候就选用它作为一线的治疗。但是呢，像光疗它并不是说是所有的人都能用，仅仅是针对那种面积比较大的一些寻常型的银屑病，还有一些比较稳定的一些点滴状的银屑病。但是呢，如果你的这种病情正在进展中，还有也比较严重的，就譬如说是红皮型的呀，或者是脓泡型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是不建议进行一个光疗的，可能会加重病人的病情。而且呢，很多病人就说，我如果光疗是不是可以去晒晒太阳，哎呀，去海边我多晒晒太阳就行了。其实呢，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像光疗呢，它是要有特定波长的这个紫外线，大家都知道，像光 太阳光中的紫外线波长很多很多很多种，它有可能呢是对你有利的，也有可能呢是对你有害的。很多患者呢，如果你自己去平常这样子去暴晒，有可能呢会损伤你的皮肤，使它发红，有的还会起水泡，甚至呢有可能会有皮肤癌。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进行光疗的话，还是要建议到医院里头呢用正规的这种仪器，然后去进行一个光疗，自己呢平常不要去随便的去暴晒。还有一个呢就是水疗，水疗的话可以清除你这个表面的这些鳞屑，而且呢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缓解你的瘙痒，所以推荐大家是可以去多泡泡澡，然后泡泡温泉。你平常在家泡澡的时候呢要控制一下水温，刚刚就说到了不能用太烫的水，差不多38度跟体温37、38度差不多的一个水温来泡澡，然后里面可以加一点一些矿物质，就像泡温泉一样，泡个10分钟到泡个15分钟就差不多。然后还有患者会经常问到，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多游游泳，效果是不是更好呢？游泳呢我们也是推荐的，但是你首先你这个皮肤上不能有破的地方，你如果有破的地方你去游泳很容易导致感染，会加重病情。另一方面呢，你这个你去游泳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保温，你游泳前后要注意一下保温，避免它感染。而且呢游泳池的水里头呢会加很多的一些消毒剂，它也会使你就是游完泳之后呢会皮肤越来越干，所以呢建议患者呢在游泳之前最好全身涂那种油霜，就像那种凡士林，全涂满了之后下去游，游个半小时之后上来，洗完澡之后还要在全身涂抹护肤霜。而且像夏天的时候最好不要在日晒下去日晒去裸泳然后去暴晒。其实像光疗跟水疗呢治疗效果是很好，但是现在也是作为一种协助的一种治疗方式。
实际上你刚才讲到游泳的时候我还有个建议啊，因为毕竟是公共的场所跟区域啊，我也建议我们就像我们感冒了到了公共场所，我们自觉的戴上口罩。像我们在这个流鼻血发作期啊，尤其是一些皮屑啊，这个我们尽量的呢这个时候就不要选择去公共区域，以免呢虽然讲不传染，但是呢还是要保持这个公共场所的一个清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份这个自觉的一份心啊。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服务啊，我们的号码呢是 84561888, 今天是我们来自于南京药学会的我们的南京药师在我们直播室呢进行安全用药的指导，同时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所有的三甲医院里面呢都已经开设了药师的这样一个咨询的一个门诊啊，还有呢我们的药师咨询的窗口都是免费指导的。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手机接到了短信啊，10:33是我们的7635号发来的，说到大前年开始脖子后面一小块就日夜起痒，后来就扩大了，到了头上前后脖子啊肩膀啊腋下呀后背啊几乎天天都痒，抓破了刺痛。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啊？应该是到皮肤病科要去看一下啊，孙杰老师啊。
像瘙痒的话它可能有几种，就是一个呢就是皮肤本身的一个瘙痒皮肤疾病，第二个呢有可能是一些内脏的一些系统疾病，然后首先表现在皮肤上面的一些痒但是病人还不知道，第三个呢可能是你的一些神经源性的自己感觉到痒，神经性皮炎类似于这种，然后第四个呢可能是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然后像这种情况下呢最好就先要去医院你进行一下排除鉴别诊断，看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然后再对症治疗。如果是仅仅你对皮肤进行治疗但是原发疾病不进行控制的话，你的瘙痒是没办法完全控制的。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可以更加明确一点来说明一下有哪些病可能会引起皮肤上面的瘙痒。在前面有一位听众的时候我们就会指导他要去，他本身有甲状腺， 是吧？
嗯、
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还不知道是甲状腺的什么样，一个甲状腺那个好像是低下是吧？甲减，
它是甲亢，
甲亢还是甲减的啊、哦？所以我们也推荐他应该去做一下这样一个内分泌的一个排查。
对，像甲亢啊、
嗯、
还有那些糖尿病、
嗯、
还有一些特别是肝脏的胆汁淤积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肾脏疾病都会导致你皮肤的一个瘙痒。
嗯，你说的胆汁淤积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曾经在医院的妇产科啊工作过18年。那么对于这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女性啊，她有胆汁淤积以后啊，真的是皮肤起痒。
对对。
痒的简直是受不了。但是呢她自从这个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啊，她也就好了。
对。
也是要经过一些治疗啊。
所以重点就是对原发疾病进行治疗、嗯、你才能真正的控制好瘙痒。
对，还有一个就是肾脏病的人。就是尤其是做那个血透的，
对，
也会很痒，
是
他的皮肤的一些分子排不出来，
对，
对吧？
对，
所以要排除一下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啊、哦嗯、而不是就是说就盯着这个皮肤病一直看一直看，往往有的时候呢会耽误自己的病情，
对，
这也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提醒。
每天上午十点，小方健康网，小方驾驶看病直通车，一路通向健康。
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在开放 ,84561888, 离2月20号我们的眼科义诊呢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最近呢正在紧锣密鼓的做各项的准备工作。那么你前期还没有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报名的，希望呢还是要来报个名，然后呢跟我说一下是看哪一种的眼科的问题，这样我们可以呢事先做好一个登记啊，也是方便大家。之前报过名的和发过短信的呢就不需要再重复的来报名了。好，接下来我们的热线服务金女士。金女士你好。
喂，小芳老师您好。
你好。
嗯，这位嘉宾您好。
你好。
嗯嗯，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痒啊，就是痒的男人就抓破了以后，就出水，然后出血，然后又痛又痒。
有没有去皮肤科看过呢？
我不管了，我也没去看，因为皮肤病医院说人很多，我就怕去看了、
嗯、啊，这样的
坚持几年
哦。
你这个是不是到到冬天才会这样啊？
啊不啊，
嗯，
夏天开始就有了。
夏天也有是吧？
就夏天热的时候出汗就更痒。
哦，你这个最好还是要先到医院里头来看一下的啊、
这个
哦。
金女士75岁啊，喊金阿姨啊，金阿姨啊，
嗯、
皮肤这个皮炎所再忙也不多你一个啊，对吧？还有一个，我们其他三甲医院也有皮肤科的，
嗯、
你这个自己在家里面弄啊、
嗯、
抓的肯定不是个事啊，晓得啦。
嗯。
哦。
那个前面颈子那个脖子这个地方啊、哦，
嗯，
抓了以后皮肤都变颜色了，
你肯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皮肤才行。
嗯，你抓紧时间哦。去皮肤科这个去看，哎，不见得到皮炎所，当然皮炎所现在看病也很方便。你刚才发短信给我说、
嗯、
儿子好像也有一个问题是吧，可以让他下载一个 APP， 因为可能你不大懂，但是儿子懂啊、
嗯
哦、来在上面预约挂号、
嗯、
现在应该是讲预约挂号之后呢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多人，而你怕给人家添麻烦、
嗯、
你不去看病这个是不对的。好吧，批评你一下
啊、
哦！
我想再请教一下，听说好像肺的功能要差的话，皮肤就会有问题，是不是的？
肺的功能差了一个，皮肤就会问题，肺主皮毛，这是中医上面的。我突然想起来，最近在学中医，
会不会？
嗯，这么来理解吧，就是说，我们任何的机体呢，它是处于一种平衡状态。阴阳啊，气血平衡。
嗯嗯，
那么你说你身体哪一块要是特别的免疫力差呀，它一定会引起一些、
嗯、
反应，但是呢不见得在哪一个具体的部位上面。所以你这个医学的东西是要学二三十年的，你就不要了解那么多了。
嗯嗯，
你只需要去到医院去找医生看就行了。
嗯嗯，
好吧，
好
不好？
嗯
啊，
看中医吧，看好了，看中医也行啊。
你这个看中医看西医都可以，但是你要去看医生。孙姐你说呢？
是的是的。
好吧啊、哦、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关心健康的小方健康网。
孙姐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啊，看到我们的听众都很懂啊，也是听了这么多年嘛，总归知道一点皮毛。
对，
但医学确实是在不断的发展，要不断的学习啊。据我了解，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皮肤的这个病种啊，已经有3000多种，您的数据是多少啊？
这个我还真没统计过。
没有统计过是吧？
对对对，
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对对，
因为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这一点是确定的。对吧？然后我们对于皮肤上的这个用药呢，千万不能马虎啊。接下来的一位听众呢是马女士啊，我们抓紧时间呢把她接进来。同时呢，我们再次的要呼吁大家，要想参加2月20号小芳健康网的这个2019年的开门红的这个大活动啊，是亮眼看新春，亮眼看新春，正在启动报名。报名的途径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61888，或者呢发短信给小芳的工作手机18694988003。好，马女士的电话接进来了，马阿姨你好。
你好，谢谢你哦。
你好。
我年龄大了，我已经86岁了。我眼睛呢是从小就有毛病，现在呢白内障长得叫开刀，我不敢开，不敢开的原因呢，我眼睛的毛病呢太多了，眼底也不好，有黄斑变性，另外我现在是高度近视，我怕白内障开了的不好呢，我一点看不见了，我现在在家的呢生活自理，
还能木木是吧？
专家给我在再看一下，医诊一下，你就我能不能开？
好的，
就这个意思。
好，这个呢，确实
哦，谢谢你。
阿姨啊，你这个想法
是6843。
好的，阿姨啊，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我特别能理解，好多人都这么跟我讲，所以有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可能不光是听一个医生的，我两个医生，我三个医生都是专家，我来问问，比如说三个专家中间有两个医生说你还是可以开的，那也许我们就会积极一点，对吧？总归呢，你的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啊，我们所以就
谢谢你，
就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帮助啊！
20号期啊！谢谢你啊！
有孩子陪着你来吧。
新年快乐啊！谢谢。
有孩子陪着你来的吧？
啊？
你家里有人陪你来的吧？
家庭家要有孩子陪我来。
好。因为我们呢，
家庭
晓得我们呢这个活动啊都是公益性的，所以呢安全责任呢请大家自己负责啊，所以我们一定是提倡一定要在家人的陪同下面自愿选择来参加我们的各种公益活动。
每天上午10点，小芳健康网，小芳驾驶看病直通车，一路通向健康。
实际上我也在琢磨着啊，像皮肤这样一个问题啊，一定是要看的，孙姐，
对
吧？
对。
我们要是忙得过来的话呢，也想做一场关于皮肤病的这样一个义诊啊，但是这个事情看孙姐您看来是也是没办法来决定的这个事情啊，还得去联系啊。当然我们都知道皮研所确实很忙，在年前的时候我也去过，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挂号的 APP 之后啊，好很多了。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听众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你好小芳老师。
你好。
你好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想报个名。
8月20号
亮眼看世界。
哦，亮眼看世界。
对。
你想去看世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啊，是吧？
谢。
今年阿姨73岁了是吧？
哎呀，你好
啊，
谢谢。
这个您是说什么时间呢？刚才你好像时间讲的不对，
是8月20号吧？
哦，8月份太长了呀，我
是
二月。
我讲错了，
哎，
我讲错了，是这个月20号。
但是你可以把眼睛看好了以后，选择8月20号，这个亮眼看世界，你的这个心愿是可以有的，让你家孩子带着你到世界上去看一看，好吧？加油！
老师，你这，谢谢。我就报名了啊。
好，我们是2月20号啊。
2月20号。
对，很近的。而且我们的活动呢，主题是亮眼看新春。我们先把春天。
亮眼看新。
对，我们把春天看好，好吧？
好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关心健康的小芳健康网。
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啊，来自于医科院。我经常也会把这个说不清楚啊，叫医学科学院。 对吧？
对
啊，然后这个皮肤病研究所，但是我们南京人更喜欢用三个字来皮研所，对吧？
简单，
嗯，简单啊，皮研所，对这个药师啊，孙杰来到了我们直播室，给我们带来了关于他精心准备的牛皮癣的防治这样一个三分治七分防，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孙杰药师啊。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的一起来为听众服务，来接电话。赵先生你好。
啊，小芳老师你好。
你好。
那个孙药师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我那个脚底板上长个老茧，我拿鸡眼膏贴了一下，贴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弄掉了，弄掉以后现在又长起来了，又蛮厚的那个那一层老茧，
嗯，
而且好像往里头长这个茧，外头不鼓出来，里头，所以我想，除了鸡眼膏以外啊，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去掉它？
这个呢，你可以来我们医院，我们医院呢有很多这种自制的制剂，然后可以过来治疗一下。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你药物用了反复复发的话，也可以给你用激光或者是冷冻来治疗。
啊，
你可以来挂号。对。
对，鸡眼呢，鸡眼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它就是说即使是这个激光或者冷冻之后呢，它还会再发。
对对。
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赵先生，好吧，但是呢，小芳要提醒你的话呢，就是千万不能自己到马路边上去挖哦，那个是感染的不得了，晓得吧？哦，
对，
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还一点点时间啊，再次的说一下，我们将会在2月20号啊，星期三下午的2点，应该是要到5点啊，一个下午呢，为大家做一个大型的公益的活动啊，我们选择了交通比较方便的明基医院的大厅，这样呢，我们有好几家三甲医院的眼科主任呢，就会来到现场啊，听众朋友呢，记得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啊，前期报过名的呢，继续的听广播啊，然后呢，到时间早点到现场啊。还没有报名的听众呢，一定要记得跟我来报名，发短信给我18694988003。好，最后一位听众，请进的是邵女士。邵女士你好。
我叫小芳，你好。
你好。
我也想报名参加你们这个明治医院是要的眼睛刺激。
亮眼看新春哦，你眼睛怎么不好呢？
我眼睛告诉你啊，我已经在明治医院配过眼睛了，就是你们不是去年在明治医院也是个搞这个互动脉，我也去查了，查了是我已经一个眼睛近视，一个眼睛散光，然后我已经配了眼睛了，配眼睛戴了感觉眼睛还是不清楚，然后呢我把眼睛取的了，看咱这眼睛总是化妆
那这个要调整，这个要调整的啊。另外呢，正好您说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也可以让大家呢把这个眼镜带过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免费的可以来维护一下眼镜啊，好吧，到时候你带过来，好吧，好的，好，时间关系啊，我们来不及接后面的电话了，明天继续的给大家服务啊，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84561888来报名，来参加2月20号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眼科的义诊啊，再次的感谢孙杰药师的到来，谢谢你的精心的准备，谢谢你啊，
也谢谢小芳老师。
今天您来到我们直播室做了这么一档节目之后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觉得小芳老师的听众都很可爱啊，而且大家真的是小芳老师的这个广播真的是帮助很大，很大。
我们还要继续加油啊，因为我们可能在日常的工作中间，不光是学到的，更多的就像您在开场的时候说到的，要在一些拿药的窗口啊，给大家进行一些指导。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一些药师呢也更深入的到了临床一线。来和医生一起呢，来真正的做到了寻医问药是一家啊、哦！再次的谢谢您。我们今年呢，这个2月11号啊，是今年开播的是第一档啊，依然呢有一些祝福要送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年应该很多听众啊都已经在。过年过程中间呢，给我发来了很多的祝福的这个，我就通过今天这样一个平台啊，来一并的感谢大家，谢谢。我们今年的最大的主题呢，还是要健康快乐。好，明天上午再见。
再见。
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就会难免。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其中啊，学问很多很多。 你有没有想过，因为生病，生命才有了更多的感悟。因为生病，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顽强。学会当病人，把精力当财富。健康的密码就在您自己的手中。
过去的好时光。